光影金沙的很多很高，然后很多画师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就觉得突然不知道讲什么。那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李晓，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见过，可是可能名字很难记得，是李晓。那我现在大学四年级，好准备就业，因为我不打算念研究生。然后，接下来我的生活就是我接下来要讲，应该是跟我要分享就很接近，所以我就从要分享开始。虽然不知道讲什么，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一个值得分享的事情吧。对，因为天主做了我，应该就有他要用我的地方。对，我不是从小就生在家里大的，我家是一个很多元宗教的家庭。我出生之前，我知道我父母亲他们有去基督教教会，可是我出生之后，他们就开始准备离婚，所以两个人也都不进教堂。然后很小的时候，就跟我的外婆，她是一个佛教徒，所以从小就跟着进寺庙，每天下课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进寺庙，然后要去跪在那边诵经，对，要不就在家里面，如果外婆不出庙的话。那我觉得这次提到简约的生活这件事情，让我想很久，我有什么关系好简约的呢？就是，以我自己平常的生活来说，我妈已经说我够，就是够省，就是你不要再省了，拜托，这样也无法刺激消费。对，那如果以其他我的梦想来说，或者说小小的梦想需要大大的坚持，我虽然平常的花费都很小，可是每一次花的一笔都是很大的钱。所以每当我在笑我妹妹就是很会买衣服什么的时候，我妈就说你不要笑她，你每一笔花的都比她一年花走的花费高。对，那这到底算不算简约呢？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天主让我去做一件事情，然后那件事情它是天主所喜悦的，那我想很值得。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应该说从我的梦想开始，我从小第一个的梦想当家庭主妇。为什么想当家庭主妇？我所有人都说你应该当女强人，为什么要当家庭主妇？因为我妈妈是个女强人，就是很小很小时候，因为我跟外婆住在一起，大概每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可以见到一次妈妈，大概每个月到一年可以见到一次爸爸。就在我的成长生活当中，他们的角色是完全被外公外婆所取代。那每一次当我质问我的父母亲为什么你不在我的童年当中，他们会说一句，因为我要赚钱给你啊。我觉得我有要花你那么多钱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就是父母亲愿意为了花，就是去赚钱给小孩花，然后情愿不陪自己的小孩？事业有这么重要吗？这一直是我从小的疑惑。所以我从小想当个家庭主妇，然后我的梦想就是每天就顾好我的家就好了，可是天主他现在要我去做别的事情。对，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梦想。然后后来大一点之后，我的梦想就开始出现就是其他的色彩，例如说我很喜欢舞台剧，想要走戏剧，我很喜欢音乐，可是我们家的人还是会觉得干嘛做那个呢？小孩不好好读书干嘛？就念好书就好啦，想那么多。所以这个梦想很困难。但是我在高中有一段时间，我花了家里很多的钱，每月大概10000块，然后去上音乐课，但是一笔一点砸，然后最后家里面的人很不开心，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你到底要什么结果？你告诉我们你要做到什么？如果有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那现在当然花钱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这个目标是只是为了你的享受，那你的兴趣会不会太奢侈？然后我发现好像是，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他保证说我一定会有什么，所以我就 慢慢的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供应，就是我这么供给我这么奢华的兴趣，于是慢慢的我就得就是停下它，但也很辛苦，因为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不能再去上课，然后就逼着自己再回到课本里面，因为它是我除了课本之外的唯一几乎唯一的兴趣，所以我被迫又要再回到课本里面。可那是我生病，我那一次生病非常惨，我连吐了5天5夜，连躺在床上我都在不停的吐，就是睡梦中会被自己吐呕吐物呛醒，然后送到医院，医生也就是继续打针吊点，我的肠胃非常差，就是三天两头就每月生理期医生都会认识我，他就又来了，又在吐了，先吐完等会再进来，等会再打两次针就好了，就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因为我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平衡。那虽然那个时候就是在我放弃掉音乐这个梦想，然后又回到课本的时候，是我已经念大学的时候，我国三的时候临习的，原因是我读的是教会的中学，我在圣心女中，然后认识了天主，认识一群好朋友，慢慢的进教堂，然后在圣灵堂临习，现在虽然也没有常去圣灵堂，可是每周也都还是都在主内的方面。可那时候虽然生命中已经有了天主在我生活中，我却还是就是我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从小父母亲就说你读书就好，上大学之后怎么办，我上大学之后我就没有目标啦，他们说考上台大就好了，然后考上啦，你们要我干嘛呢，考上哈佛，我说我们家哪里有钱让我去一年学费那么高，就那你要考公费留考，就是也是某种程度家里面的人的期许，然后一些梦想，觉得可能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天主要的，所以他也天主知道在我的生活当中需要更多天主的陪伴以及为他付出，所以他让我在那一刻停下，那时候我一个月没有办法上学，然后我妈开始跟我讨论到说那就休学吧，去加拿大念书吧，台湾生活很不适合，然后我就跟学校一些同学讨论，他们说不要了，好不容易考进来为什么要放弃一个你就是努力这么久的就是的结果，等于现在念大学是在享受以前念书的结果，为什么要放弃。那后来最后跟父母亲商量的最后的做法就是一个人搬出去住，一个人搬出去住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就是我每天回到家就是一个空空的房间，上次一些朋友也去过，就我新搬的一个地方，就是每一次回到家就是一个空空房间，所以生活自己的时间开始变多，也觉得孤单，那就更常进入教会团体里面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的关系，就是家里面就是管控金钱方式不一样，再不是就是你一个礼拜跟父母亲拿钱，就是一个月会给自己，然后就开始拿钱去上语言的课，然后慢慢的去上课的时候也是因为天主给了我一个机会，看到我需要语言这个工具。我现在在忙的地方是台北中联的他们称之为国际事务处，那简单都是教会，都是普世教会，都是全球的团体，然后有一些要跟国外联络的机会，那天主就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很奇怪，我一直跟他们要求说我要带营队，可他们是不准我带营队，是真的是不给我，就是我要带营队然后就不给，然后好不容易他们要给我带一次营队，说好那你可以去带营队，然后我就病了，吐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完全没有办法去筹备会，然后营前还在那自己在虚弱躺在床上，带什么营队啊，给小朋友带吧，然后就某种程度那感觉是有点不得已，然后站在一个必须要做行政的位置，可是做着做着自己也蛮快乐的。那去年刚好跟师姐有个机会，我们去乌干达开会，那今年再去试亲，再去帮忙，然后后来也去了 印度跟尼泊尔。我觉得天主在我身上做的事情非常的奇妙，他让我拥有一个一个梦想，可是那一个一个梦想看起来关联又好像不关联，可是他又要我一个一个的放弃之前的东西。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什么是方济的贫穷，方济的贫穷精神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看到方济他其实也曾经放弃过他的梦想，他放弃了他做圆桌武士的想法，他放弃了他以前的生活，就奢华的生活。那我放弃的是什么？我觉得，我写东西吗？大草。我觉得我放弃的是要以我自己为中心去过生活，而是最后是走到一个，好吧，天主你要带我去哪里，那就你带着吧，就是听着，就是慢慢听，去学着去分辨他的声音往前走。去年在就是这一段，就是很多参加过九月份光影赛的朋友，就是我在尼泊尔的时候非常的彷徨，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我到一个国家去，其实我常常是想去玩，小孩子玩心很重，我其实很想出去玩，可是天主默默的就又把我带去工作，就够了，天主不要再就是不要再老我一个控告，就 overuse。 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到卡特曼多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找不到我的朋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联络不上。那有一个我很熟的神父就叫我去帮忙一些教会的活动，那他也叫我去达烂这样的地方。那达烂这地方呢，我只能坐飞机去，我不能坐巴士或其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那边大洪水关系，他们的道路是被摧毁的。那我就要，因为我身为外国人，就要付两倍的价格去坐那趟飞机，然后飞到一个穷乡僻壤去，然后也不知道干嘛。神父说：“哎，你就过来吧。”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因为本身就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他们水电时常是不稳定的，那每天至少停两个小时，但每个礼拜大概有两三天至少停两个小时的电。那我到了达烂的第一天晚上，因为我在慈幼会的会院里面，那刚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都不认识，因为接我的就是接到就是我很熟那位神父，他没有空来接我，因为他们的会长，所以我就是另外一个神父接到的时候就停电了，我就开始很慌张。在卡德曼多的时候我可以拿手电筒，可是在达烂呢我没带手电筒，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要去尼泊尔那地方我还要自己带手电筒。然后我就开始东摸西摸，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蜡烛，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打火机在哪，就只摸到火柴，就在黑暗中要打起火柴。我这都市小孩根本只会用打火机，会不会用火柴？打好久打不起来，这什么东西？好不容易打起来，然后连起来的时候，哎，电来了就把它吹掉，然后半小时之后又停电，我又要从哪里？我觉得他们神父就觉得奇怪，这几天火柴量怎么用那么大？然后，我听到神，因为神父把我安排在他办公室的隔壁间房子。听到神父回来的声音，我就去找神父。神父就说：“哎，你来啦，那我明天就带你出去吧。我们要去一个就是不能走路，只能就是不能坐车，只能走路的地方。”他不太晚了吧？他说：“对啊，而且在那边你要把鞋子脱下来，要不会被卷在泥里面，就是拿不起来。”我到底到了什么国家？我不是出去玩吗？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不习惯？什么事情都好像跟原本的不一样，已经到一个新的国家，要适应他们的食物啊、语言已经很不同了，生活方式很不同。可是这整个是完全我没有想象到，我到那边是要做这件事情。那当我当我第二天到那边的时候，车子开进去，手伸出去就可以打到你，就 然后所有的房子都是茅草屋，我去的路上有辆茅草，有一间茅草屋是倒下来的。我第一次看到三只小猪里面茅草屋倒下来的样子，我就觉得我应该把它照下来。然后那边小孩是没有衣服穿的，然后肚子都很大，然后有一些小朋友这边凸一块，那边凸一块，身上很多畸形的地方。那全村的人都不识字，所以慈幼会在那边建了个学校，就是教小朋友。可是因为惹火了印度教，所以我去的时候，我们进到那个小村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去帮七月，我八月的时候去的，去帮七月一号被枪杀的一个神父收礼物。走进那间房子我就傻掉，就是我可以在报纸上面读到说，好，印度教杀了多少天主教徒，杀了多少神职人，迫害了多少人。可是当我真正走进去那个神父过世的房间，就是被枪杀命案现场，我觉得 我到底来这边干嘛的？我就来这边是来做警探的嘛。然后神父就一直跟我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们有请保镖，所以不会，今天应该不会有人来杀我们。我觉得为什么？然后当天晚上回到那个会院的时候，因为我要去带一个青年会，然后就晚上他们晚祷当然也是尼泊尔语听不懂，然后就坐在那里，反正听不懂就乖乖坐着吧，天主都一样在。然后回到神父办公室，在讨论到一半有个电话，神父就去接电话，讲了好久。然后回来他转过头来，他还笑笑就说，对不起，刚刚是凶手打电话过来，所以我跟他讲了久一点。他说因为凶手打电话来要钱，就是要天主教付钱给他们，要不就要继续杀。那听到这些，当然第一个反应是我傻眼，就怎么会这样。然后神父说，那神父他的就笑笑的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就神父我也不知道，我们祈祷吧。那后来是听说现在到现在，因为我前几个礼拜还有跟神父通电话，神父说那个凶手还在继续就是要钱中。可是他们那边教友，全国教友只有六七千人，那教友都是贫穷人，就像在那个村子里那所不识字的人一样，那种教会根本都没有钱，那他们该怎么走都不知道，连性格走下去。后来我在那边生活虽然一切很不习惯，可是我现在还是很想回到就是一个修女住的地方，因为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个修院，反正就是两个修女到那边，然后盖就是弄了一间房子，然后大概有14个小女生在住在那个房子。那修女应该是没有跟他们收钱，然后那些小女生他们自己种菜，然后自他们反正院子里面长了什么东西，他们就吃什么东西。那他们也没什么钱买肉。那有一天下雨天，14个小孩就有2、3把伞，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节省过生活。然后看到那只小羊就是很开心，因为他们里面有养一只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说那头羊为什么要养它？是要挤奶吗？然后神父就笑了，神父就说那头羊是公羊，我不知道为什么修女要养公羊，他们就是要养公羊，就是完全不知道公羊经济效益在哪，可是他们就养了一头公羊，然后很可爱，是他们的宠物。所以他们说就是修女那边有三宝，就是一群小女生，然后他们的院子里面的菜跟那一头公羊。然后我跟那群小女生没有办法用任何言语沟通，原因是因为小女生不太会讲英文，然后我不会讲尼泊尔文，所以我们所有的沟通几乎就是在玩。例如说我们现在唱哈利路亚，然后就跳舞，尽量让他们开心，或者是坐在那边陪他们。那很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并没有排斥，就是一个不会讲话、不会讲他们话的一个姐姐。然后更感动的是，我在里面找到我自己。原因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大概2、3年来，就是因为在中年慢慢的处理国际事务，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是，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就是很能干的一小，然后 这个音效，因为会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大家喜欢他，或是就是我自己在中年的办公室，我才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会做什么，所以大家会跟你接近，然后会喜欢我，然后会可能对，有时候觉得他们接受的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一个有弱点的我，而是一个能力很，就是看到天主的大能在我身上的。可是，在那边，当然我也不能跟他们讲，就跟那群小女生，我也不能跟他们要教导，就是跟他们说，哦，你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或是不能帮他们处理任何事情，因为我能做只有陪伴，坐在那边。我甚至连种菜我也不会，我要怎么跟帮他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就是工作或者成为他们的一个小帮手。他们会做的东西远超过我会的，因为我做家务，就是我不太会做家务。虽然一个人住，可是还是就是得过且过就好了。那我感觉到真正被接受的是一个什么装备、什么武装都没有的我。那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很喜欢参加光影的活动，因为在太多地方，很多人都是看到一个光鲜亮丽的人。然后我妹她讲了句很就是一语惊醒我的话，她说：“姐姐第一次看到没有化妆的你，因为在公演的时候，每天早上起得来就了不起了，哪有时间在那边化妆啊？”她说：“姐姐，我第一次看到没有化妆的你。”然后那时候惊觉到我为什么要化妆？我化妆是为了要装备起自己，武装起自己的软弱处，去以最美好的样子去见到别人。可是当我是在一群主爱的朋友内，而且是一群我非常放心的朋友内的时候，我可以有缺点，我可以有弱点，我可以不用是成为有能力的，我可以不要脸上的那一层那个画纸那个面具，能够是以真正的自己被接受，以及接受真正的。